欢迎收听《格林童话》《魔鬼的三根金发》。从前，一个贫穷的女人生了一个儿子。男孩出生时头上包裹着胎膜，有人说这是吉兆，还预言他14岁时将迎娶公主为妻。时隔不久，国王恰巧到村子里微服私访，大家都不知道他是国王。因此，当他问起有什么新鲜事发生时，就回答：
前些日子，村里生了一个包着胎膜的男孩，这孩子生来有福气，不管以后做什么都会顺风顺水。还有人预言他14岁时会和国王的女儿结婚。
国王心肠毒辣，对预言感到十分恼怒，于是他找到孩子的父母，假装仁慈地说：
你们家那么穷，把孩子给我吧，我会好好抚养他的。
起初，男孩的父母并不同意，但看到陌生人拿出一大笔金子，他们改变了主意，心想：这是一个幸运的孩子，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都会转危为安。于是就答应了把男孩交给国王。国王将孩子放进一个箱子里，骑马离开村庄，来到一条水深急流的大河边。他把箱子扔进河里，心中暗想：
这下可算是帮女儿远离了一个讨人嫌的追求者。
然而，箱子并未被河水吞没，而是像小船一般漂浮在水面上。更神奇的是，一滴水也没有渗入到里面，箱子就这样飘啊飘啊，一直飘到距离王城2英里远的地方，最终停靠在一家磨坊的拦水堤上。一个磨坊工人碰巧站在那儿，看到箱子便用钩子把它勾了上来，他还以为自己发了笔意外之财呢。可打开箱子一看，里面竟然是一个活泼漂亮的小男孩。于是他将孩子交给磨坊主夫妇，夫妇俩刚好没有孩子，看到男孩惊喜地说：
这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啊。
他们精心抚育这个弃婴，小孩子渐渐长大，成了一个品行出众的少年。有一天，为了躲避风暴，国王偶然间来到磨坊，他问磨坊主夫妇家里那个高个子少年是否是他们的儿子。夫妻俩连忙回答：
陛下，这孩子是个弃儿，14年前他在一个箱子里飘到堤坝上，是磨坊工人把他从水里捞上来的。
国王马上意识到，眼前这个少年正是他当年亲手扔到河里的那个幸运儿，于是顿生杀心，假意询问：
可不可以让孩子帮我送封信给王后，作为酬劳，我会赏赐他2块金子。
谨遵旨意，
磨坊主夫妇回禀道，并让孩子准备动身。国王写了一封信给王后，信里命令说：
送信人一到，立即把他杀死埋掉，我回宫之前一定把事情办好。
少年带着信件出发了，不过却迷了路。傍晚闯进一片大森林，黑暗中他看见一点火光，便循着火光来到了一间小屋前。进了屋子，发现一位老婆婆正独自坐在火炉边。一见少年，老婆婆吓了一跳，问道：
孩子，你从哪儿来呀？又要到哪儿去呢？
少年回答：
我从磨坊来，去给王后送信，可是我在森林中迷了路，想在这儿过夜。
可怜的孩子。
老婆婆说：
你还不知道自己进了强盗窝吧？那帮家伙一回来就会杀死你的。
随他们去吧，我不怕，
少年说。
真累啊，
我一步也迈不动。
说完，他躺在长凳上就睡着了。不一会儿，强盗们回到家，生气地问哪里来的陌生人躺在这儿睡大觉。老婆婆回答，
他是一个纯洁善良的孩子，要去给王后送信，可在林子中迷了路，出于同情我才让他进来的。
强盗们拆开信读了起来，上面写着，男孩一到王宫就立刻处死他。看完信件，铁石心肠的强盗们也动了同情心。强盗头领将信撕得粉碎，重新写了一封。信中说，
男孩到达后立即与公主成婚。
他们没有惊动少年，让他在长椅上安安稳稳地酣睡了一夜。第二天清晨，等少年醒来后，他们把信交给他，并为他指明去往王宫的道路。王后接见了少年，读过信就按照信上的要求准备了盛大隆重的婚礼，把女儿嫁给了幸运儿。公主见少年英俊帅气，为人和善，心里十分欢喜，小夫妻俩生活得真是快乐惬意呀。不久，国王返回王宫，发现预言真的应验了，幸运儿不仅没有死掉，还和他女儿结了婚。
这怎么可能？
他质问道。
信中明明写着完全相反的命令。
王后把信件递给了国王，让他看看里面写了什么。国王读完才发现自己写的信被人调换过了。他问少年，那封托付的信哪儿去了？为什么要偷换信件？
我不清楚，
少年回答。
一定是我在森林借宿那晚有人动了手脚。
见计划失败，国王暴跳如雷，对少年叫道，
不可能，所有的事情都按你的意愿发生，无论谁想迎娶我的女儿，都必须到地狱从魔鬼头上拔下三根金发交给我，能拿给我想要的东西才能娶到我的女儿。
国王想用这种办法吓退少年，可幸运儿却答道，
我愿意去取金发，我才不怕魔鬼呢。
就这样，他离开王宫，踏上了冒险的旅程。少年来到一座繁华的都市，守城士兵拦住他，盘问他有什么技艺，懂得些什么知识。
我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
幸运儿回答。
那你可不可以帮个忙？
士兵问问。
告诉我们，集市上原本能涌出葡萄美酒的喷泉为什么干涸了，连水都冒不出呢？
马上就会有答案，等我回来。
少年回答，又走了一段路，他来到另一座城市，那儿的守城士兵同样问他有什么技艺，都懂得什么。少年依旧回答，
我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。
那你可不可以帮个忙？
士兵们问。
告诉我们，城中原本能结出金苹果的树为什么连叶子都不长了？
马上就会有答案，等我回来。
回答完毕，少年继续前行。最终他来到一条大河边，他必须横渡过去。河上的摆渡人也问他有什么技艺，懂得些什么。
我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
少年说。
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个忙？
摆渡人问。
告诉我，我成年累月在这河上撑来撑去，为什么永远没人接替我呢？
马上就会有答案，等我回来。
少年回答。渡过河，少年来到了地狱门口。地狱里又黑又暗，阴森恐怖，魔鬼并不在家，只有他的老祖母坐在一把大摇椅上。
想要什么呀，年轻人？
他问道，样子并不凶恶。
魔鬼头上的三根金发，
他回答，
不然的话我会失去妻子。
三根有点多，
他说，
魔鬼回家若是发现你，你会给他杀死的。不过你很可怜，我会尽力帮你的。
他将少年变成一只小蚂蚁，然后说，
爬到我的衣服褶子里，那样你就安全了。
好的，
年轻人感激地回答。
真的太好不过了。可是我还想知道三件事。为什么能涌出葡萄美酒的喷泉干涸了，现在连水都冒不出呢？为什么一棵能结出金苹果的树，现在连片叶子都不生了呢？为什么一个摆渡人成年累月在河上撑来渡去，现在还没人接替呢？
这三个问题确实令人费解。等会儿我拔魔鬼头发的时候，你不要发出动静，留神魔鬼说的话就行了。
夜幕降临，魔鬼回到家中，一进屋他就觉得家里气味不对，于是大声嚷了起来：
我闻到了人肉的气味，真的味道不对。
接着他四处查看，不过什么也没有找到。
我才清理过屋子，刚刚收拾得井井有条，又让你弄得乱七八糟。
老祖母责骂道：
你总是能闻到人肉味儿，赶紧坐下吃饭吧。
酒足饭饱，魔鬼感到疲倦，枕着老祖母的膝盖很快就睡着了，还呼呼地打起了鼾。老祖母抓住他的一根金发，一下拔了出来放在一旁。
哎呦，
魔鬼叫喊着：
奶奶，你干什么呀？
我做了个噩梦，情急之下就抓出了你的头发。
老祖母回答道。
梦到什么了？
魔鬼问。
我梦到集市上的一眼喷泉原本可以喷出葡萄酒，可现在却干枯了，连水也流不出来了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嘿嘿，那些人呢，哪会知道？
魔鬼说：
泉眼里的一块大石头吞着一个癞蛤蟆，只要把它杀死，葡萄酒自然又会流出来。
说完他再次睡着了，鼾声如雷，震得窗户都不停地晃动。老祖母又趁机拔了他一根金发。
喂，奶奶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
魔鬼气愤地喊道。
别生气，我又做噩梦了。
他回答。
这次你又梦到什么了？
魔鬼问。
我梦到一个王国，有一株苹果树，树上原本结金苹果，可现在连片叶子都不长，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？
哦，人类哪会知道？
魔鬼回答。
一只老鼠正在啃食树根，只要将老鼠打死，那棵树又会重新结出金苹果的。要是老鼠继续啃，树很快就会枯死的。好了，别再用那些无趣的梦打扰我。如果再把我弄醒，我发誓一定会给你一个耳光。
老祖母好言安抚，直到他又一次入睡，听到呼呼的鼾声，他抓起魔鬼的第三根金发，一把拔了出来。魔鬼倏然惊醒，跳起来大声咆哮，要找老祖母算账。老祖母终于还是让他平静了下来，叹息道：
哎，我总是做噩梦啊。
又梦见什么了？
魔鬼好奇地问。
我梦到了一个摆渡人，他抱怨说自己成年累月在河上撑渡船，可总是没人接替他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
真是个笨蛋。
魔鬼回答。
如果有人想过河，他就把船篙递给渡客，以后那人就得一直撑下去，他不就脱身了吗？
就这样，老祖母取到了三根金发，还机智地得到了三个问题的答案。于是他不再打扰魔鬼，让他一觉睡到了天亮。第二天，趁着魔鬼出门，老祖母从衣褶中捉出小蚂蚁，又把幸运儿变回了原来的模样。
这是你要的三根金发，
他说。
至于那三个问题的答案，我猜你都听到了。
是的，
少年回答。
都听见了，我也牢牢地记在心里。
你想要的都已经得到了，可以走了。
他说，少年向老祖母道谢，然后离开了地狱，真心为事情如此顺利感到喜悦。来到渡口，摆渡人正等着他兑现诺言呢。
请先送我到河对岸，
他说，
然后我会告诉你怎样脱身。
过了河，少年把魔鬼的建议转告给摆渡人，
将船篙递到其他渡客手中，你就可以自由了。
接着他来到树干即将干枯的那个城市，卫兵们也在等待他的回复。少年把从魔鬼那儿听到的答案说了出来，
杀死正在啃咬树根的那只老鼠，金苹果还会结出来的。
守城人向他致谢，作为报答送给他两头驮满金子的毛驴。然后少年来到喷泉干枯的那座城市，他告诉卫兵们魔鬼讲的那些话。
一只癞蛤蟆蹲在泉眼里的一块石头上，找到它，将它杀死，葡萄酒就会再次流出来。
出于感谢，卫兵们同样送给他两头驮满金子的毛驴。勇敢的少年最终回到了妻子身边，听说丈夫一切顺利，他发自内心感到高兴。少年把魔鬼的三根金发交给国王，除了金发，国王还见到四头驮着金子的毛驴，他十分满意，说道，
所有的要求你都做到了，可以和我的女儿继续生活在一起。不过，亲爱的女婿，能不能告诉我这些金子是怎么来的？这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啊。
我渡过一条河，
他回答，
发现岸上不是沙土，满地都是金子，就带回了一些。
我也可以到那儿拿点吗？
国王急切地问。
要多少有多少，
少年回答。
河上有一个摆渡人，你让他渡你过去，上了岸就可以把金子装满你的袋子。
贪婪的国王急急忙忙地上了路，他来到河边，换过摆渡人渡他过河。可渡船刚刚到对岸，摆渡人马上就将船篙塞到国王手中，自己则跳上岸逃跑了。从此国王就在那条河上摆渡，赎捕他的罪孽。如果你问他现在还在摆渡吗，答案再明确不了了。这世上哪里会有别人从他的手里接过船篙呢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讲完了，我们一起去听下一个故事吧。